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周五在华盛顿召开，双方都表示进行了有成果的会谈。
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发布报告称，半数以上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中关系走向何方？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末将和其他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一起出席在法国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100周年的纪念仪式。目前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紧张，法国总统甚至警告说，当前的地缘政治大环境让人想起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来看李奇威尔带来的报道。
本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参观一战战场时警告说，欧洲大陆目前正在面临威胁。他向法国电台表示，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
我们需要保卫自己不受中国、俄罗斯甚至美国的伤害。
法国官员称，虽然特朗普总统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但美法关系不会受此影响。美国总统将于星期六与马克龙举行会谈，据传特朗普也将与普京会晤，但目前尚不清楚二人是否真的会举行会谈。特朗普稍后将访问贝劳森林，美军在那里与德军进行了一战中最激烈的战役之一，1811名美国军人在攻击德国阵地时牺牲，大部分战斗都是肉搏战。经过3个多星期的战斗，美军于1918年6月26日占领贝劳森林。
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他们没有躲藏，更没有撤退，而是冲了上去。当时一战打到那个时候，军队的态度都是等候炮兵增援，但他们没有。
到战争结束时，有116000多名美军因保卫欧洲而牺牲。100年过去了，虽然大西洋两岸关系紧张，但联盟依然存在。
保持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这也是有原因的。但是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这些村庄里的人们记得，美国军人是非常值得敬重的。
附近的一战博物馆用从战场上找回的数千名物件描绘了前线士兵的生活。
我在博物馆里向游客展示的是，如果你摘掉这些头盔，他们都一样，都是人。
数十位世界领导人星期天将出席在巴黎凯旋门举行的停战纪念仪式，对一战中死去的4000万人表示悼念。特朗普总统随后将参加一个在美国公墓举行的退伍军人节纪念仪式。李奇维尔，美国之音，法国东部一战战场报道。
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五在华盛顿召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双方都表示这次对话是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冷战和遏制中国。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说，中国不打算挑战谁和取代谁。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我们介绍这场对话的详细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参加这次美中对话的这个两国的官员都有哪些呢？
对，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这边呢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然后国防部长马蒂斯，那么中国这边呢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是，那我们也知道双方在这次的这个对话之后是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哈。那么双方对这次会谈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么此外对于美中关系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向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那么双方都强调这次会谈呢是坦诚的，然后呢是有建设性的和富有那个成效的。那么关于对那个美中关系的走向，我们来听听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那个中国的这个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说法。
最后我得说，这是非常有成效的对话。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或者要遏制中国，我们只是要确保中国采取负责任和公平的行动，支持我们两国的繁荣和安全。
后面那个杨洁篪呢也有那个讲话，我们也来听听。
中方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是为了要挑战谁或是取代谁。
那个双方呢也介绍了他们对就很多的话那个话题呢广泛的话题议题进行了对话，那么他们在某些有在某些议题上呢可以合作，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呢也是有分歧，那么他们这些话呢包括就是说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台湾，然后南中国海，然后美中的经济关系、经贸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还说的就是说他们还要为那个特朗普和那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峰会，在 G20 的峰会呢也做出筹备情况，然后还包括中国的这个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的人权问题，他们都进行了一个交流。那么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呢，就说与中国的合作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那么美国寻求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的中国的合作，然后在那个还特别强调支持加强两军的交流。那么谈到两军交流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也说了，说美中在应该合作的时候合作，然后呢就是说竞争并不意味着敌意，然后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呢有助于就是说消除双方的隔阂。他说美军的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对美中的关系呢特别的至关重要。那么关于分歧呢，我们听听蓬佩奥的说法。
我也非常诚恳地谈到了我们的分歧，我们对中国持续对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表示担忧，我们希望中国遵守过去的承诺。至于我们与民主台湾的牢固关系，我们的立场没有变，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中国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做出表态，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们继续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打压一些宗教团体的担忧，大约有80万至100万维族穆斯林失去了自由。
对，他谈到这个宗教团体的时候还提到了这个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啊，然后针对这样的一些分歧呢，那个杨洁篪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自己的领土上部署民用和安全设施，这是必要的，是为了就是说对将来的这个威胁做出回应，然后呢说在自己的这个这是中国的权利，与军事化无关。那么他要求这个美国停止频繁的派军舰到南中国海，以减少就是说安全风险。那么在新疆的问题上呢，他是这样说，说中国在新疆的做法是基于这个稳定做出的一系列的民生的措施，那么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与别的国家是没关系的，别的国家无权干涉。然后呢关于台湾问题他是这么说的，说台湾是那个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及到主权、尊严、安全和领土，这是一个大事情，那么中国会捍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呢他又强调了一次，说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台湾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强硬的一个措辞哈。
是。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对话是正值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正陷入了一场这个可以说这个日趋紧张的一个贸易争端之中哈。
是。
那么双方在这次对话中在这方面有没有提到一些说法？
有提到了，他特别那个中国的杨洁篪他就说了，那个他们双方同意支持双方的经济团队接触，就双方关切的问题呢进行磋商，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么我在之前呢也采访过一些专家，他说他们听说其实就在这一次外交和安全对话之后呢，就是中美双方的经济团队可能会要开始接触。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就是在这个本月的月底哈，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就要在这个 G20 峰会上是有一个会晤。
是。
那么这个双方的这个代表团，那么这次在这次谈话中有没有就这个 G20 峰会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提到一些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那蓬佩奥和杨洁篪呢都提到说，他们这次的那个会安全和外交和安全对话呢，实际上是为那个 G20 峰会做准备的，而且他说他相信他们的外交安全对话和 G20 峰会都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好的，我们感谢思阳做客面博士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和报道，
谢
谢。
特朗普总统将每年的11月7日定为全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有报告称，美国民众缺乏对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的深刻了解。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11月7日就是这个星期三，是俄罗斯十月革命的101年纪念日。从2017年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全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白宫在星期三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说，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这一天，我们铭记1亿多被共产主义集权政权杀害的和迫害的人。不过，美国一个知名非政府组织今日出台的年度报告却指出，超过半数的美国年轻人希望生活在他们自己了解里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国家。总部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民调公司 YouGov 调查了2100名不同时代的美国人，询问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美国民众缺乏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深刻理解。年龄在25到35岁的千禧时代年轻人，也就是 millennials， 尤为如此。根据调查，不同时代的美国人中，大多数人仍然希望在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千禧时代中，社会主义是第一个选择。46%的美国千禧时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多于40%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一小部分年轻人，也就是8%，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的选择。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报告也指出，半数美国人说起社会主义就会联想到美国2016年大选候选人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还有西欧和北欧的收入平等、社会福利、民主国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独裁。另外，提到社会主义，千禧时代也会联想到收入平等和能够活到医保的机会。报告说，26%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在学校学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将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中性词汇。共产主义者受难者基金会执行董事玛丽昂·史密斯 Marian Smith 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府已经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和人道灾难，有一些今天还在持续。纪念报告的另外一些发现也令人担忧，比如说只有15%的美国人听说过中国政府压制维吾尔人。此外，只有32%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没有连任限制。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爱德华在新闻中心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于11月中旬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预计彭斯将在峰会上强调特朗普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战略，这一战略旨在取代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洲战略，但许多人仍不清楚这一战略的含义。请看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本月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成员国将齐聚新加坡，会上的一大问题是华盛顿如何回应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十月，副总统彭斯概述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方法。
We seek a relationship grounded in fairness.
我们寻求建立在公平、互惠和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关系。我们已经采取有力和迅速的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支持重返亚洲战略，既对美国利益进行战略再平衡，重点关注对美国未来至关重要的地区。
现任总统特朗普否定了这一战略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被称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大型贸易协议。该协定将影响全球40%的经济产出。相反，特朗普政府采取被称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战略，
因此他们现在正在寻求一种可能更商业化、更重交易的替代方法。我认为我们看到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政策领域。现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倾向于采取双边贸易政策接触。
南中国海仍然是东盟关注的焦点，中国的领土野心被视为威胁。美国分析人士说，华盛顿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仍然令人放心。
所以向美国参与其中，美国国防部长参加国防部长会议，并与该地区的所有同行会面，这都说明美国继续保持在该地区的存在。
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是长期的竞争对手，但特朗普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与中国的分歧让一些国家担心未来的发展。
他们希望与中国和美国都建立良好关系。我认为有些人有些担心特朗普政府真的希望他们强迫他们做出选择。我认为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对此感到舒服。
美国还必须与一带一路战略展开竞争。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全球投资战略，目前规模已超过10,000亿美元，其发展东南亚的宏伟计划可谓雄心勃勃。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建立了一个600亿美元的新机构，来为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私人贷款。预计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与各国领导人会晤时，将以此作为证据，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今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他解释并且赞扬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的理念。特朗普的这位贸易政策顾问在演讲中批评了中国长期以来在贸易等问题上的不当做法，称中国言而无信。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到演播室，为大家介绍纳瓦罗今天的演讲，以及该智库的亚洲问题专家在副总统彭斯前往亚洲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夕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和利益所做的分析。肖寻你好。
你好你好。
是肖寻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纳瓦罗今天在 CSIS 的演讲当中呢，他是如何谈论中国在贸易上的行为。
对，今天他的演讲的主题实际上应该是叫经济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这是呢川特朗普总统呢去年在年底的这个战略报告里面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和概念，那么就是说强调经济在这个整个国家安全中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前一段时间发布这样一个预算案里边呢，是预算赤字也是蛮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军费问题，可能今天他在这中间也是主要是就这个在军事方面的开支增加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开支也是要做一些这个解释。当然他是做了一些比较深层方面解释，他还提到这个美国实际上梳理了一下在一些这个军事工业方面的发现有多达300项的这样一个弱势，或者是处于这样一个不就是可能被侵害的这样的这种虚弱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这些方面。那么呢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在这在和对美国构成威胁中是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中国呢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这个的批评呢，是自他上任了以后就一直就是持有这样批评的这个态度，不光是在这个区域性的问题上，还是在贸易问题上，我们看到是这个做法非常的强硬。那么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贸易战。那么就是纳瓦罗呢，在今天也特别讲到说这个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不当的做法，他特别列出了一个图表。那个图表就是说中国现在有6个方面的这样一个考虑嘛，就大的方面考虑，就是说战略方面的这样在技术上、科技上面像引领这个世界的这样一方考虑。另外呢还列出了50多项这个具体的做法，那么这些具体的做法呢都会对美国的这个利益产生各种各样的威胁，包括这知识产权方面的事情啊，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事情。他在这个 讲的比较这个详细，而且你们知道这个纳瓦罗他是应该是在白宫的贸易顾问里面，影响总统的贸易政策的这些顾问里边，他算是比较强硬的。有人说他是鹰派的人物，他和这个现在的美国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们两个人是对话强硬，比较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但是呢，他在这个中间他也讲到一些就是中国这些做法，他说也提到一些战略方面的做法，比如说他说这个说到了这个过去的苏联和这个中国，两个都是这种跟这个美国的意识形态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他说的是苏联和中国都是实际上一样的，都是政府对这个经济都是施以这个叫什么干预啊，出手干预，虽然中国看起来像是更市场化一些，好像资本主义的这个成分更多一些，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政府还有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经济方面插手过多。这也就是跟说美国现在一直也没有承认说中国是一个这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中国在这方面也非常不高兴。那么去年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就此已经把美国和这个欧盟告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去，说这是他当时入世这样一个条件，这另外一回事情。他还谈到一点，就是说中国言而无信。那么这个言而无信不光是在这个贸易方面，在这个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他专门提到这个葛莱伊呢，他实际上是这个 CSIS 里很重要的中国的这个区域问题的这样一个专家，说的是你看这个葛莱伊，他知道他对这个南中国海的所有事情都非常了解。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斯卡伯罗这个研究说，你知道我们试图想跟中国达成一个交易协议，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跟他们有协议，就是说有共识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还是把这块这个海礁给这个控制住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的是他这么说了一段话，他说的是中国在玩游戏，他是玩游戏，说他举例说在这个布什政府时期啊，中国把这个布什政府里边的这个人呢当作小提琴一样的玩弄，他是这样子来比喻的。他说的是他们在一起跳着一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对话踢踏舞，他是这样子讲。然后他就说的是他们想要的就是说把美国拉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只是说一套但是呢他从来不会想要真正去改变他要他做事的这种方式，打交道的这个方式，这是他今天主要谈的谈点之一。
是，谢谢记者肖寻今天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谢谢。
谢谢。白宫吊销了一名美国记者的采访证件，这名记者星期三与特朗普总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是特朗普总统与媒体之间不稳定关系的最新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加洛报道说，很多记者担心此举会开启一个不民主的先例。
我是这么说的，有些人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与媒体斗争的又一拙劣表现，我认为这是入侵。在此之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驻白宫记者吉姆·阿科斯塔对特朗普认为中美洲移民是侵略者的说辞提出了质疑，
可他们距这里还有几百英里之遥，这不算入侵。
你知道吗，我认为你应该让我来管这个国家，你去管 CNN， 如果你管得好，你们的收视率就会高出很多。好了，就说到这儿。
白宫方面表示，这种对话绝对无法接受，而且吊销了阿科斯塔的记者证，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著名的驻白宫记者进入白宫。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指责阿科斯塔用手碰到了一名白宫新闻助理，电视画面清楚显示阿科斯塔对这位新闻助理并没有表现出敌意，但桑德斯后来向媒体发放了一段经过剪辑的视频，显示阿科斯塔气势汹汹，
他试图从阿科斯塔手中拿走麦克风，他试图拿住麦克风，场面很尴尬。但根据我能看到的画面，任何认为他对他构成某种身体侵犯的想法都是可笑的。
阿科斯塔经常批评白宫，对桑德斯和特朗普提问时也是咄咄逼人，并以此著称。有人说他是在作秀，但白宫记者协会说这很平常，称白宫的举动懦弱、判断失误而且过分。无国界记者组织也认为此举不民主。
我们可以看到，吊销记者证的想法一般发生在更为压制性的国家，美国一般不会发生。
特朗普与记者积怨通常采用电视真人秀的风格，但此举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不同国家的掌握权势的人，只要他们想限制媒体，过去都使用过虚假新闻这个词，都把媒体贬低为人民公敌，并采用与特朗普政府正在采用的同样借口去诋毁限制记者与媒体的采访权，并去除他们的合法性。
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却坚持这个决定，称阿克斯塔的记者证将被吊销直到另有通知为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抗议人士星期四聚集到纽约和洛杉矶，警告白宫不要干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
这些抗议活动出现在司法部长塞申斯被解职的一天之后。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在纽约时报广场，数千人举着不要干涉穆勒的标语抗议游行，也有民众在白宫门前集会，要求允许穆勒完成他的调查。此前塞申斯回避了对俄罗斯的调查，这激怒了特朗普。塞申斯的前办公室主任、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代理部长马特·惠特克对涉俄调查持批评态度，现在却在监管调查了。
We want the president to know. 我们希望总统了解，我们也希望所谓的司法部长了解，我们把白宫和司法部都当成了犯罪现场来对待。
抗议人士说，他们支持司法部和其他机构的诚信。
我尊重法律，我是忠于宪法的人。我认为到今天为止出现的事态是令人愤怒的。
特朗普说，他的竞选中没有俄罗斯的卷入，并称有关调查是无中生有的迫害，他称之为猎巫。抗议人士警告说，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也有可能被撤职，他被撤职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一些抗议人士警告白宫不要干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展开涉俄调查的有关报道。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对于希望成为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首位非洲裔美国人州长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来说，计票结果令人失望。中期选举之后，明年一月的众议院将迎来最多元化的一届议会。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中关系走向何方？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周末将出席巴黎一战100周年纪念活动，法国警告欧洲正面临威胁。美国东盟峰会即将到来，预计彭斯副总统将强调特朗普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战略。
抗议人士警告白宫不要干预特别检察官穆勒对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
美国加州北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野火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Take a picture.一位消防官员说，大火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帕拉戴斯镇。
克拉克大道两边的大型连锁店、麦当劳、萨福威超市、赛百味和其他建筑及办公楼都被大火摧毁了，汽车被丢弃在路上，人们奔跑逃生。
有报道说有人受伤，但目前仍不清楚大火是否造成了人员死亡。这次野火已经烧毁了超过69平方公里的地区，并迫使该镇居民撤离。有关官员说，他们预期这次火情可能会蔓延到周边城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对于希望成为佛罗里达和乔治亚州首位非洲裔州长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来说，计票的结果令人失望。
在这两场选举之中，种族与身份认同政治都是极具纠纷的议题。
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安德鲁·吉勒姆承认败选。在此之前，该州800多万选民参加了投票，他以微弱的票数输给了共和党籍的竞争对手罗恩·德桑提斯。尽管败选，吉勒姆誓言不会放弃政治。
I want you to know.
我想要你们知道，尽管我今晚祝贺他获胜，但这并没有动摇我们所相信的一切。
德桑提斯的立场与特朗普总统极为一致，特朗普两次到佛罗里达州为他拉票。
我们国家的一个伟大之处在于，每隔两年，民众都能在11月份有那么一天，不用听从精英们的决定。
乔治亚州的州长选情依然焦灼，不分胜负，但是共和党候选人布莱恩·肯普以微弱优势领先。
乡亲们请相信，多数票在我们这边，可以赢得选举。
他的竞争对手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尚未认输。艾布拉姆斯说，如果两位候选人的得票率都没有超过50%，根据乔治亚州的法律就可能举行决选。
我今晚在这里告诉你们，还有选票要清点。
民主党候选人在乔治亚和佛罗里达这两个州都把精力集中在提升少数民族的投票率上，并得到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和前总统奥巴马这两位显赫人物的帮助。一个白人种族至上团体向选民自动拨打种族煽动性的电话，对艾布拉姆斯和吉勒姆两人进行攻击，民主共和两党都对此进行了谴责。乔治亚州共和党候选人布莱恩·肯普被控利用目前担任的乔治亚州务卿的身份试图压制投票。州务卿负责选举事务。一位联邦法官裁定要肯普办公室暂停执行一项法律。法律诉状表示，这项法律是要剥夺少数族裔的选民资格。肯普还在选举日前几天对民主党展开了调查，看看民主党是否可能对乔治亚州的选民登记系统进行破坏，但肯普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佛罗里达州有人批评德桑提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使用了隐晦的种族性言辞，因为他说吉勒姆会把这个州当猴耍。德桑提斯对自己与白人种族至上团体的关系问题也在努力澄清。佛罗里达是个关键的摇摆州，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的选举中以微弱的多数拿下了这个州。德桑提斯在这个高度两极分化的州长选举中能够胜出，有助于提升特朗普总统2020年连任的机会。
刚刚过去的美国中期选举出现了不少打破种族和性别界限的史上第一，来年1月的众议院将是最为多元化的一届议会。
然而这种多元化主要发生在民主党之中，女性和少数族裔选民越来越排斥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两名穆斯林妇女当选美国众议员，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前索马里难民伊尔汉·奥尔玛说，他的胜选是人们对特朗普对主要人口是穆斯林的国家采取旅行禁令的拒绝。
索马里也在履行禁令之列，人们把一个索马里难民选入国会，却发出了清楚的信息。
来自密西根的拉斯达特拉比也是总统移民政策的有力批评者。
我想改变世界，我正在这样做，只不过同时我成为了国会议员。
与此同时，首次有两名美国印第安女性进入国会。29岁的纽约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成为最年轻的女议员，她母亲是波多黎各人。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这不仅是个竞选，更是一场运动，是一场关于美国社会、经济和种族平等的巨大运动。
而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的加州共和党人金应玉可能将成为进入国会的首位韩裔美国女性，不过她的小幅领先优势还需要得到确认。多元的国会，少数族裔更积极的参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于特朗普政府反移民政策的回应。
特别是民主党人，他们在选举日看到了好处，因为民主党人拥有更为多元化的候选人，而他们表现也更好。
民主党人希望选民日益多元化，也能够改变未来华盛顿的权力平衡。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人取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共和党则进一步扩大了在参议院中的席位优势。此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对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将缓和还是会加剧？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探讨。王维正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看到这次中期选举之后，那么这个众议院呢，现在是民主党人占这个多数席位，那么参议院呢是共和党的这个席位优势进一步的这个扩大哈。那么想请教您，您认为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美中两国的这个竞争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对抗，这个日益加剧的这个势头，您认为是否会有所改变呢？
首先我想那个观众听众朋友们应该要了解，就是美国政府它的运作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在外交政策上的话，主要是行政机构的这个权责哈。那特别是有谈到这个有关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方面的话，这等一下我再讲，在贸易竞争方面。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既然民主党在这个下议院、众议院取得的多数的话，所有几个比较主要的跟这个美中关系有关系的一些委员会，包括这个国际关系委员会，还有国际关系委员会底下的这个亚太小组，这些委员会的那个领导呢，都会要换人，换句话讲说要换成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领袖。那第三点的话要注意到，就是说在这个先前的话，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不是非常顺利。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中方的话是在这个在观望，所谓观望的意思就是说，看看是不是这个中期选举或期中选举这个结果呢，让民主党多一点的话，然后来压一压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势头。那我想这一点的话是这点的话可能是不太对美国的政府的运作不太了解，因为我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个一方面的话是主要的这个外交政策的话是行政机构，特别是总统的职权，还有包括这个美国这个贸易代表署。另外就是说，现在的话美中的关系就基本上来讲有一个很高度的这个两党的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朋友期待说这个其中选举民主党取得多数之后会改变这个美中关系这个基本走向的话，我想这个方法这个看法可能不是非常的实际。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现在这个美中两国之间正陷入一场日趋焦灼的这个贸易争端之中。那您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后，这场贸易争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是会缓和，还是会进一步走向加剧，还是保持现在这种僵局呢？
是。那传统上来讲的话，这个民主党的话是更注重这个劳工的这个权益啊，然后更主张以这个 就所谓的贸易的保护的政策。那传统上的话，共和党应该是比较重商主义，但是现在这个总统啊，刚好倒反过来，那他采取了这个提高关税的这个方法来强迫这个中国啊，对这个长久以来的没有解决的很多的问题要有所回应。那我相信这方面的话，这民主党不会去对他碍手碍脚，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战的话，主要还是川普总统所带领的这个行政机构跟这个中国的一个角逐，那民主党的话不会对他采取这个制衡的作用。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无论这个中期选举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哈，那都不影响这个特朗普政府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和中国的这样一个你来我往的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这样。
对，因为川普总统的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基本上来讲有很多方面是可能是民主党的，如果是一个民主党的总统的话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国会议员的话，他们可能也希望做，所以川普总统在做的事情的话，基本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过去做不到。
是。那我们看到这个除了贸易问题外哈，两国之间，美中两国之间还在比如说这个南中国海问题，然后台湾问题等这些热点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哈。我看到有学者说，这个中期选举之后，美中两国可能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以及特别是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一些摩擦甚至是冲突，有些学者是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其中选举这个结果的话，对于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就属于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些议题的话，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那些有关于地缘政治的那些议题的话，主要是总统的这个权责哈。那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说目前的话，在华盛顿的这个有一个氛围，就是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还有朝野的精英啊，都基本上来讲的话，对于中国话有很多的不满和挫折哈，这是长久以来的。那我想除非说这个川普总统做的事情是有很巨大的一个错误，或者是非常危险，那我想民主党的那个，而且这个民主党的话，他只有一院，如果说他要来这个，比如说来制肘这个川普总统的话，那么参议院现在还是共和党在控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不是非常之大。
是的。那我们看到在中期选举之后啊，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现年已经95岁高龄的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访问了中国，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面。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称说，这个基辛格表示说，美中两国要共同努力，向世界表明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是远远大于分歧。但是我们这个前不久也注意到，这个有白宫的在这个奥巴马时代任职于白宫，并且担任这个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文，他前不久表示说，美中两国的长远利益是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分歧，而不是日渐趋同。他认为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所谓的这种核心利益决定了美中两国长期利益不能相容。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个首先，基辛格博士的话被中国是认为是所谓的中国的友人，就是说在每当这个在美中关系有很困难的一个局面的时候，他都中国都希望说能够把基辛格给邀请过去啊，然后能够这人高言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基辛格虽然说40多年前是对于这个跟开放中国有功啊，尼克森时代这个有功，但是连尼克森在死前他自己的备忘录里面都已经提到说，他觉得当初希望说能够跟这个中国交往，然后能够把中国带入国际社会来改变中国，他都很多失望。但是基辛格却因此始终都没有改。这种想法始终没有改过来，反而是现在美国的社会，刚才我已经提过了，朝野的精英的话的想法跟基辛格的想法已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中方如果说只靠基辛格博士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可能没有掌握住这个美国的这个民意的主流。那至于说中美双方是否会走向这个所谓的这个合则两利，这个分则两害，或者说是修昔底的这个的陷阱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倾向在显现出这个中美的这个价值也好，这利益也好，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是冲突而不是合作的，但是毕竟这两国的话是他们的关系很错杂，错综复杂，有这个冲突也有合作的，那没有说什么东西是必然的，那就要看说这个两国的领导人他们是否有这个智慧来经营这个关系。
好的，那么感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捐赠的食品罐头来做艺术造型比赛，推动消除饥饿的慈善公益活动。在纽约，这项活动已经迈入了第26年。
是的，那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今年参赛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新的创意。
参加第26届罐头造型比赛的大型展品在靠近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的布鲁克菲尔德广场展出。
罐头造型比赛由设计管理协会创建，参赛队伍由工程师、设计师组成，他们设计并建造这些大型雕塑，像这件超越饥饿作品，他们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从晚上7点到凌晨4点来完成参赛作品。这项展览到11月15日结束。我们评出了最佳食品奖、最佳标签使用奖、最佳结构和稳定性奖以及最佳设计奖，还有一个荣誉奖。
8件获奖作品从30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最佳设计奖由消除饥饿时间已到夺得，是一个巨大的沙漏计时器造型。
今年的作品从每件使用800个罐头到8300个罐头，像罐头大运河就用了8300个罐头。
罐头大运河获最佳标签使用奖。11月15号展览结束以后，所有参赛展品都将被拆卸，所有食品罐头都将捐赠给纽约市最大的食品救援组织City Harvest。
参赛的总共110,000个罐头将捐赠给 City Harvest。 我们呼吁来参观的民众作为参观费也捐赠罐头给 City Harvest。 该组织向全美数百家食品储藏室、超级厨房和教堂捐赠食品。
Churches that they donate the food to.
展览场地设有一个罐头捐赠箱，供参观者投放捐赠的罐头。
We have a bunch of
数百名小学生由学校组织前来参观，他们非常兴奋，把带来的罐头放到捐赠箱内。他们在这里画造型作品，回答问题，非常好。
这一活动1992年在纽约发起，很快成为一项国际性慈善活动。
从纽约的8件作品开始，现在在全美和全世界已经发展到150个城市，包括香港、英国、澳大利亚，还有许多其他的城市。
此项活动自创办以来，总共向当地饥饿救济组织捐赠了7000万吨食物。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2018年10月底，应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要求，美国国防部派遣了5000多名军人前往美国南部边境，应对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大军。
美国特种作战快艇部队又被称为美国海军的秘密武器。本期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详细介绍这支水上骑兵。
11月11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日，在本期的美国军事观察的最后，我们向所有的美国退伍军人表示敬意和感谢。
2018年十月底，应美国国土安全部要求，美国国防部派遣5000多名军人前往美国南部边境，以协助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加强边境安全，应对来自中美洲的大篷车移民大军。10月29日，美第89宪兵旅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搭乘一架美第3空运中队的 C-17 环球霸王3号大型运输机，前往美墨边境执行保卫边境的任务。10月31日，第21空运中队运送来自胡德堡的第591宪兵队前往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为协防行动提供所需的士兵、装备与资源。同日，来自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第63远征军信号营的士兵与装备已先行抵达亚利桑那州南部。在11月6日的美国中期选举前，美军工程兵已开始在美墨边境一些隔墙上架起铁丝网，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
我是一等技术兵纳尔帕默，我在美国海军服役。
我是二等士官杰夫普劳瑟，我决定加入特战快艇部队 SWIC。 SWIC 是特种作战快艇员的缩写，我们主要帮助海豹突击队和其他特种部队执行渗透与撤出任务，他们称 SWIC 为不出声的职业兵。我们经常被称为海军中保持的最好的秘密，
我想这就是让我们很多人感兴趣的原因，因为这像是一个秘密组织，你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是当代战士，我们在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信仰而战，我们的兄弟和我们国家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们永远是独来独往，所以当我们打仗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彼此保护，让身边的兄弟活下去。
你知道，如果出了问题，你只能指望你的战友，他会为你挡枪子儿救你的命，你也会救他的命。
我们确实非常依赖彼此，当你在水上执行任务的时候，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会随时随地为我的任何一个兄弟挡子弹，不会有一丝犹豫。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高危的热点地区，一般只有在沙滩或岸边上的部队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才会火力全开。
有时真的会危如累卵，但我想这是挑战的一部分，你必须做好准备，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面对面硬碰硬。
当我们经过一个目标区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船尽量安静，因为在河上只有两条道路，前进或者后退。你知道，我们是在最容易被伏击的地方。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 Speak 的话，那可能是爆炸性。
我会选择活力。
火力，
不屈不挠，
兄弟情，兄弟情。
我必须说卓越，你必须付出一切，失败不是一个选择。
用一个词来定义 Swick，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用一个词来形容 Swick， 我要说奉献。我认为奉献是引领一切的动力，奉献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奉献给这个国家，奉献给反恐战争。这种奉献将驱使你尽你所能做你正在做的一切。
Citizens and saying thank you to our nation's veterans.
They deserve our admiration. They deserve our respect. They deserve our enduring gratitude.
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